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1号。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1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法弟子助师救人和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和故事，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2024年6月，师父发表法难和经行两篇经文之后，很多大法弟子都回顾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查看自己修炼以来是否对世人体现了应有的善意与爱心，正法修炼25年来是否还保持着修炼如初、勇猛精进的心意。师父1997年发表经文《佛性无漏》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对照师父讲的这个法，我们是如何修的，做到了多少，很多同修也在想这个问题。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功成圆满随师还。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见证。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并其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4年9月30号，但文稿请尽量在中秋节过后的20号左右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数以万计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4年8月10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面对警察讲真相，要回被扣押物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日。2022年夏天，妻子与另外三位同修同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我家的大法书、师父法像、电脑、打印机、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硬盘、U 盘和制作大法书真相卡片的全套设备尽数被抢走。于是我一边努力利用法律反迫害营救同修，同时开始索要被非法扣押的物品。下面侧重说一下要回非法扣押物品的过程。一，从要钥匙开始。同修遭绑架的当天，我曾快速赶回家，并为躲避非法抓捕被困在楼顶。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当天脱困并回到了公司。当时我分不清警察是否是冲着我来的，所以当晚在公司休整了一夜。第二天有同修给我送来一把钥匙，并告诉我如需离家出走，可用这把钥匙暂住某小区。我当时收下了钥匙，没做决定。同修走后，我又静静地想了一下，觉得此次邪恶不是冲我来的，起码主要不是冲我来的。而且这么多年来，我见到听到很多大法弟子遭迫害的经历，我不认可流离失所这条路，于是我决定正念面对眼前的迫害。当天下班后，大约下午五点多，我来到了当地派出所门口，按了门铃。他们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妻子被这里的警察抓了，我进不了家，因为钥匙在妻子手里，我来要钥匙。里边值班的警察让我在门口等着，说是等办案的警察回来后给我解决。于是我就在派出所大门外站着，大门外没遮没拦，太阳直射，当时正值暑期，天气闷热，三四十度的高温，我身上的衣服很快被汗水湿透了，加上各种蚊虫的叮咬，弄得浑身难受。我心里告诉自己坚持住，并且不断地对派出所发出正念，清除那里参与迫害的邪恶因素。渐渐的，天色暗了下来，蚊虫更多了，不断地往我脸上撞。大约一小时后，一辆警车开入了派出所，我看到妻子从车里出来，妻子也看到了我，并告诉我放心，他没事。我就喊从车上出来的警察，让他们把钥匙给我。一个瘦小猥琐的警察走过来，让我等一下，说管库房的警察还没来。后来我知道，这个瘦小猥琐的警察就是这个派出所的 C 副所长，是直接参与迫害我妻子的责任者。他们不让我进去，我就在大门外继续等，继续发正念，一直将近八点，天已经很黑了，还没人理我。我又按了门铃，问管库房的人为什么还没来。一会儿 C 副所长告诉我那人在吃饭，吃完饭才能来，让我继续等。快九点了，我感觉有些疲惫，又按门铃， C 副所长隔着大门口的栅栏告诉我，大哥，你今天晚上自己对付一宿吧，管库房的人喝醉了不来了。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从下午五点多一直等到现在，都晚上九点了，大热的天让我在这儿等了好几个小时，然后说让我自己对付一宿，去哪儿对付，让我睡大街上吗？你们警察就是这么对待老百姓的吗？ C 副所长不紧不慢地说，那你说咋办，我又没有钥匙。说着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后就要转身回去。我说，那我就投诉你们。他转回身来说，那你就投诉吧。说完他没走，站那儿看着我。我拿出手机直接拨通了110，然后直接转到了所属公安分局。对方听完我的讲述后痛快地说，大哥，你别挂电话，我现在就给你解决。然后 我看到派出所里又出来一个人，告诉我等一下，他们正在联系开锁公司。期间有个高个子警察出来，远远地跟我喊，你说你媳妇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好好过日子，非得练法轮功干啥？我也大声告诉他，他练法轮功身心健康，不犯法呀。他有些急眼，政府不让你们练就非得练？我也不示弱，政府啥时候说不让练了？政府是靠法律说话的，请跟我谈法律。他瞪了我一眼，气哼哼地走了。直到晚上大约10点，开锁公司的人来了， C 副所长苦着脸拎着钥匙，旁边一个警察录着像，把我家的钥匙给了我，一边递给我钥匙，一边向我解释，大哥，你别怨我，我没这个权利。二，要回电脑和手机。迫害妻子的卷宗到检察院后，我了解到检察院没有退回补充侦查，于是我就开始正式向派出所索要扣押物品。开始接触的几次， C 副所长说都是涉案物品，没有什么可以发还的。我说不可能，你们把我的电脑、移动硬盘和 U 盘都抄走了，这些跟我妻子没关系，怎么可能都是涉案物品呢？而且我的电脑和移动硬盘都是加密的，你也打不开，里边是什么内容你都不知道啊。后来他又说，不是我们一家办案，光找我没用。我说，不管几家办案，办案单位也是你们派出所，办案人员也是你，不管需要联系哪个部门，也应该你去联系。最后他被我说的没办法了，说，你写个申请吧，把你要的东西写在上面。于是我把自己的电脑、移动硬盘和 U 盘等写了交给他。过程中，我把公安部于2000年制发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和国务院新闻出版署2011年的51号令交给他，告诉他这个公安部的39号文件明确列出了邪教的名字，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新闻出版署的51号令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宣布法轮功的书籍不再是禁书，是合法出版、合法阅读和合法传播的。同时在私下交谈的时候，我告诉他不能靠着迫害好人搞业绩，不但犯罪，而且会有报应。他不说话，只是听着。几天后，C 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取东西。意外的是，除了我在申请中提到的，他们把我妻子的电脑、移动硬盘和手机也给了我，他说是他争取来的。其实根据事后的一些信息得知，这么多年来，这个派出所警察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子中随便抢劫，想拿啥就拿啥，从来没有人找他们要求返还。而这次参与的政保警察从我家抢走的大部分电子产品根本没有列入扣押清单，我又比较明白法律，所以他们是因为害怕才给我的。三，警察开车把打印机等物品送回我家。构陷案件到法院阶段后，我看到了起诉书，了解了他们迫害的说辞，于是我又到派出所告诉他们，从起诉书上已经能确定有些东西与本案无关，现在就可以发还的。 C 说，你说的对，但是得等判决出来才能给，可以给的一块都给你。两个月后，非法判决出来，打印机等物品写着非本人制作的字样，我拿着非法判决书去找 C 副所长，他也承认应该给我，但又说是分局政保科一起办案的，尤其在法轮功的事情上是他们说了算，让我去找他们，只要他们同意，他马上给我东西。我想反正是为了讲真相，就去了公安分局，可是去了两次，政保科的头头 都以外出或疫情期间不能接待而拒绝和我见面。于是我又找到 C 副所长，告诉他不能总这样推来推去的，他才是办案人，而且这期间从笔录到非法判决，从未提到过政保科的警察。有一次我郑重告诉他， C 所，我今天不是来要东西的。他一愣，疑惑地看着我，我接着说，我今天作为合法公民，要求你信息公开，公开一下发还物品的规定和流程，以及每个阶段的时限。他立刻慌了，大哥，你别急，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他出门打了老半天的电话，回来一脸无奈地说，判决书应该明确列出哪些东西涉案，哪些东西应该发还，他不写明白，我怎么给你？我说，这还不够明白吗？初中生都能看明白，非本人制作是啥意思？那么不相关的设备和工具就是应该发还的呀。他还是坚持法院应该列出发还清单，然后说了几句不着边的话就走了。我正想着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值班室的一个年轻些的警察提醒我，大哥，你如果对我们警察的工作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去分局信访，他们是管我们的。我一想，不妨一试，于是去了分局信访办。信访办主任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这不是很简单很明白的事儿吗？这个派出所办事能力就这么差，总有人来我们这投诉他们。我把公安部的39号文和新闻出版署的51号令也给了他，他本来还想给我做做所谓工作，但都被我从法律方面讲真相给破除了。我同时还称赞了他的头脑清晰和正义感。他说，大哥，你是个明白人，今天正好我们主管副局长值班，让他帮你一下吧。说完就打了个电话，一会儿副局长就来到了信访办，他也是很爽快地说，这么点事儿，派出所怎么还推到这儿来了？大哥，你现在去派出所，直接找新调去的R所长，让他把手机号给你，别总让你这么耽误着工作，一趟趟的跑了，有事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后，又赶回了派出所，而且直接去找了新来的R所长，并要了他的手机号。R所长说，大哥，这样吧，今天下午你和 C 所一起去一趟法院，让法院给个说法，然后我们按照法院的判决执行。我表示同意。当天下午， C 开车带我一起去了法院，电话沟通后，我听到法官在电话里边说，我们的判决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C 副所长一脸的苦相，我说，咋办？他说，回去跟 L 所长商量一下。后来 L 所长电话里跟我说，你媳妇不是在上诉吗？等上诉结束才算结案，有了裁定，一定把该给的东西都给你。两个月后，妻子同修回到了家里，上诉结果是非法维持原判。我们找到R所长，他竟说还是需要我们找法院出具发还物品清单。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本着多接触多讲真相的出发点，先找了中院的二审法官。他说，既然是维持原判，由一审法院出具就是有效的。然后我们又去了一审法院，法官说，大哥，派出所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事儿应该是他们派出所和我们法院公对公的办理，不应该让你们来找。第二，除了几张照片，他们没有把任何物品移交到法院，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见到，怎么能决定发还什么呢？听完后，我当场用电话把法官的话转告给R所长，他竟说他也没办法了。于是我和妻子又去了分局信访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这次我们从信访办了解到， C 副所长因为工作不力被调离了，在他之前的郑所长也被调离了，才换上了现在的R所长。 信访办主任听完后说，正好今天开会，儿所长和政保科的人都在，我把他们都叫来，面对面的把事儿说清，尽快解决了。他打电话后，儿所长和政保科的人都到了，政保科带头的是 M 往我们对面一坐，不让我们说话，大声喊着说，法轮功的一切物品都是涉案物品，然后问我们听见了吗？我说听见了，他说那就行了，然后起身就要走。我一下站起来，大声喊他，站住，你就这么办事吗？你告诉我，我家的打印机涉了什么案？他愣在门口不再说话，尴尬地站在门口。这时信访办主任起来打圆场，大哥别着急，你把要的东西写下来，我们帮你解决。这时我也把语气缓和下来，为什么老百姓对警察印象不好？像 M 警官这么办事行吗？我往派出所跑了这么多次， C 副所长始终都没让我看到扣押物品清单，还说让我看看家里少了什么，难道我家里少了什么都找派出所要吗？说着我对着手机把需要返还的物品写下来，因为我已经从律师那里要到了扣押物品清单的照片。回到家，妻子专门给分局的正副局长都写了信，反映了自己遭受迫害的过程和目前面临的问题。几天后，从 C 副所长接手工作的 D 副所长联系我，让我们去拿东西，并说告诉大姐别给局领导写信了，这事儿能解决。见面后， D 副所长热情地打招呼，大哥大姐，我们把一样一样的东西都摆在这儿了，看看还差啥不。我和妻子看了看满地的东西，差不多都在了，我说还差平板电脑和播放器吧。D 说，大哥，你那个平板电脑得告诉我密码，确定里边内容才行。你说那个播放器是小收音机吧？那小卡上有反宣传内容，所以收音机可以给你，小卡不能给。我说这样吧，有争议的下次再说，没争议的我们先拿走。D 也高兴地表示同意。我又说，可东西这么多，当时是用警车拉来的，我们用手搬得搬到啥时候去啊？要不你们用警车帮我们送一下吧。D 爽快地答应没问题，然后又说，别用那个带警灯的了，太招摇，用那个公务车吧。说完他和几个警察把东西一样一样地装了满满一车，然后D 又跟车一直把东西送到我家。回去时他说，大哥大姐，今儿开车送东西可不是公务，这可是我个人的行为。我们对他表示感谢。四，启迪警察善念。后来我们又找到 D 副所长，告诉他按照法律，我们没有义务提供平板电脑的密码，或者说他无权要求我们提供密码，同时进一步给他讲了相关法律和真相。于是他假装把平板电脑处理过后给了我们，但收音机上的小卡仍是不给。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非常清楚大法书我们也要堂堂正正的要回来，于是我们专门写了扣押物品发还申请，因为非法判决里边也把单本单册的大法书和真相小册子扣除了，也就是说即使按照邪恶迫害的说法，这些大法书也应该给我们。在申请书中，我们明确说到了大法书籍资料的合法性，应该返还，如果以反宣品的借口拒绝返还，就要求他们出示反宣品的定义和法律规定。当我们拿着申请书去派出所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的 R 所长因为工作不力也被调离了，现在郑所长是 D， 见面后 D 表示亲自处理，让我们等几天。当天我们也把公安部和新闻出版署的文件给了他。十几天后我们又去派出所问 D 事情进展如何，他把我们叫到一个单独的屋子里，低声地告诉我们，大哥大姐，你们给的文件我都看了，申请书我也仔细看了，而且从网上书上也查了资料，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也是对的，也非常理解你们，但是如果我擅自把法轮功的书给了你们， 我这身衣服就别穿了。而且如果当时出警的时候我在场，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接着他讲了他在别的派出所时帮助法轮功学员的故事，谈话中明显感觉他听过真相并接受真相。于是我们表示，为了不让他为难，我们暂时先不提大法书的事，但不放弃。他很高兴说，其他的电子产品还有没发还的吗？我随口说，不放弃的小卡还没给。他马上说，立即就办。我们回家后不到半小时，D所长打来电话说，大哥，你家的小卡我夹在书里找不到了，我给你几个新的吧。我表示同意，这样几天后我们把小卡也拿回来了。结语：通过索要非法扣押物品的过程，我感受到和警察打交道最好能先从法律上让对方不敢小觑，甚至对他们产生震慑，让他们明白即使按照协党目前的法律，他们也是错的，而我们是非常明白的，打消了他们的嚣张和妄图欺负大法弟子不懂法律的心理后，再讲真相他们就能听了。所以本文没有详细描述讲真相的内容。同时作为大法弟子，要想做好讲真相、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事，就必须多学法，实修自己，充实正念。当我们面对众生时，才能不卑不亢，理智智慧地讲清真相，才能证实了大法。过程中我还体悟到，和公检法的人打交道，能见面尽量多见面，少打电话，有利于我们讲真相和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启迪他们的善念，救度他们。个人的一点浅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同修共同精进，家人也转变了，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日。端午节周一，我们学法小组中一位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的老同修，在讲完真相返家的公共汽车上摔了一跤，不能动了，被家人接回家。周二，他女儿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尾骨粉碎性骨折。在老同修的坚持下，当天就回到家中。周三是在老同修家学法的日子，同修一来，看到他躺在床上，就询问了具体情况。老同修说，他女儿和认识的骨科医生沟通，医生建议入院做一个小手术。他当时没守住心性，反驳了女儿的话，并说，给我3天时间，我要是站不起来再去。他女儿一听，气得蹦了起来，说，以后再也不来你家了，一气之下就走了。老同修的家人都没有修炼大法，还是想让他去医院治疗。同修了解完情况，就先回家了。周五又到了学法的日子，同修不放心，觉得去老同修家看看，如果他没去医院，就还要一起学法。同修来到老同修家，看到老同修躺在床上，坚持着没去医院。他老伴儿因腿脚不便，做起家务十分费力，同修就开始帮忙照顾老同修，并干起了家务。另一位同修帮老同修把端午节家里泡的 还没来得及包成粽子的江米都包成粽子并煮好。这时老同修的女儿来了，刚来时脸色很不好，向我们抱怨。我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多利索一人，学了法轮功以后也不收拾家了，以前做好饭让我们回家吃饭，现在也不招呼了。对于同修家人的抱怨，同修没说什么，就是各自干着手里的活。看到同修们用心的收拾，对老同修悉心的照顾，不嫌脏的用手为老同修抠遍，手洗被尿液污染的衣物，缺什么东西就出去买。老同修女儿的脸色慢慢由阴转晴，态度也由开始的冷漠变为感激热情了起来。老同修的老伴儿和小叔子看到大法弟子对老同修的照顾也非常感动。同修们干完活就到老同修身边一起发正念学法，学完法和老同修交流说，不仅对外人要善，对待家人更要善。大法弟子在家庭中的所为是世人能深入了解大法真相和大法修炼群体的最直接的窗口。每个大法弟子都圆融好自己的家庭，对世人得救意义重大。表面看这次干扰是对着大法弟子来的，实际上害的却是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甚至会使他们对大法修炼产生误解。老同修向内找，找到自己长久以来因女儿的不理解而对女儿产生的怨恨心和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私心。女儿着急是因为担心自己母亲的身体，女儿平时对自己态度不好是因为自己没有扮演好一位母亲的角色，不能体谅女儿也需要母亲的爱心与包容。老同修流下了悔愧的泪水。同修们鼓励老同修，认识到了就改，发现不好的心就排斥，以后尽力把家庭处理好。老同修转变了对女儿的态度，主动缓和与女儿的关系，对女儿丈夫真诚的感谢说，照顾我你们辛苦了。两周多来，学法小组同修每天都来老同修家学法发正念，和老同修一起不断地在法中归正，坚定自己是一名修炼人的正念，一起克服老同修长期以来学法发正念犯困的不正确状态。老同修从集体学法第三天就可以坐起来单盘学法，第四天就双盘上了，第二周就已经可以下地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同修家人的转变。这段时间老同修的丈夫，尤其是不太了解大法弟子群体的女儿小叔子，见证了大法修炼者的真诚平和和为老同修及其家人着想的所为，态度由一开始的不了解冷漠转变为认可热情。老同修的女儿回家还和女婿说了同修们无私帮忙照顾母亲的事情，现在女婿见到大法弟子也非常的客气。每次同修们学完法要走时，女儿小叔子都会起身笑着把同修送到门口。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着弟子们又闯过这一难，感恩师尊对众生的慈悲救度之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的一段心路历程，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天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大伯哥在婆婆家族中是公认的性格温和、孝顺、善良、包容、有担当的好大哥。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哥，却因为一件事儿让我对他心生不满。2023年，婆婆住院，因为年纪大不能自理，白天晚上都需要人护理。这样一来，退休的大伯哥晚上护理的时间就多一些，其余的弟弟弟媳们只要有时间就去替换他。大家都觉得大伯哥上晚班很辛苦，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要催他早点回家休息。这样，有一天早晨，我刚到病房就说，大哥，你快回家吧，一晚上也没休息好，太辛苦了。大哥说，麻刚扎上针，我再观察一会儿。我说，没事儿，有我呢，你快走吧。这时，平时一向温和的大哥突然冲我嚷道，谁辛苦啊？我不辛苦，每次来你们都撵我走，你们都见我不顺眼，你们都不愿意看见我。我赶紧抢着解释，大哥，您误会了，我们是心疼你，觉得你伺候妈太累了，想让你离开这个环境歇一歇，放松一下。谁知大伯哥听我这么一说更火了，我不累，尤其是你俩，指的是我和我家先生，每次来我还没准备好就让我快点走，我知道你们心疼我，但不能用这种态度，再说我没有逼你们来，以后你们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这个妈我自己能伺候。说完，关上门，扬长而去。我伫立在病床前，整个人傻了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委屈、怨恨、不平、自尊、面子扑面而来，压得我要窒息了。我感觉到我的血在往上涌，脸胀得通红，眼泪因愤怒而硬生生地被咽了下去。我慢慢地坐下来，理了理自己的思绪，然后问自己，你是个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了，考验面前怎么这么不堪一击呢？想着想着便平静下来，对自己说，这是给你提高层次呢，让你忍呢。心里就一遍一遍地念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心里也就轻松了些。接下来就是给婆婆洗洗涮涮。一会儿的功夫，二哥二嫂来看婆婆，二哥进门就问，大哥回家了吗？他这么一问，瞬间大伯哥那个恨恨的表情又显现在我眼前。我表面很平静地笑着，其实内心已经翻江倒海，把大哥刚才的话重复一遍。他俩对视了一下，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之类的话安慰我。很显然，他们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眼中的大哥会说出这样的话。当时我那心啊更憋屈了，感觉刚才被那几句大法消去的那个怨恨和委屈又忽地钻出来了，心想，丈夫最舍不得我受委屈，这满肚子的苦水可得向他倒倒，不然这心堵得太难受了。晚上一进家门，我就把白天所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地学了一遍，没想到丈夫竟然惊讶地问道，你确定你没添枝加叶？你确定你没夸大其词？他已经很辛苦了，跟他计较那么多干啥？啊，我就那么张着嘴愣愣地站在那儿，我没有得到我所期望的安慰。我突然间觉得大伯哥在欺负我， 丈夫在冤枉我小题大做。回想这么多年来，对公婆家无论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付出，都远远地超过了对我的父母。此时婆家所有的人都被我定义成了白眼狼，我感觉我的身体被那些个委屈愤恨袭击得没有了力气。随着学法发正念，那个怨恨心消掉了不少，身体也轻松多了。此后不能自理的婆婆一直是大伯哥伺候，我隔三差五去看看婆婆，买点日常所用，每次看见大伯哥也都礼貌地日常问候。原以为我不怨了，也不恨了，跟亲朋好友也不提起此事了，以为这个怨恨心就这样消去了。其实没有，只要是受了点委屈，只要听到点不舒服的语气，那个怨恨就是蠢蠢欲动。虽然也是不停地在学法，不停地发正念，也知道大法弟子的重任是什么，可这个怨恨的东西还是如影随形。转眼到了腊月底，先生约我回婆家做饭搞卫生，我嘴上虽然答应了，但心里是抗拒的，开着车愤愤想着种种对不起我的过往。到了婆婆家停了车，关上车门的一瞬间，我的手指被夹住了，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当我大声念着“法轮大法好”，拽出手指的时候，那个无名指的指甲已经是乌黑的了，疼痛取代了怨恨。我猛然间清醒，我错了，我不再抱怨了。我学法去这个怨恨心，我发正念让怨恨心死，听学员交流去学咋去怨恨心。可为什么这个怨恨心这么长时间不去呢？我真应该静下来从根子上挖挖自己了。我发现我学法发正念去怨恨心，去的是表面的这三个字，去的是皮儿，并没有从怨恨心的根儿上去，不知道怨恨心的根源在哪儿。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那我就向内挖下去。我在常人中是属于那种先生宠、孩子爱、生活条件优越，这样就养成了表面低调、谦卑，实质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不让人说，言谈举止中不经意间会把自己的那份优越感显示出来，形成强烈的显示心、欢喜心，从而又繁衍出了瞧不起人的心，喜欢被夸奖、被羡慕的心。深挖中，我发现当所有的这些心被触动的时候，那个怨恨的生命就会钻出来。原来是这些心在滋养着它，带着这么多繁重的心，怎么提高，怎么向世人讲清真相？师父告诉我们，遇事找自己。一，在病房里，我让大伯哥回家休息的时候，确实是本着为他好的一念，可我是带着那种女人能顶半边天的党文化里的那种强势命令。试想，如果我用传统文化里女人该有的谦恭、温和、细语，他怎么能和我发火呢？二，大伯哥也曾经是同修，后来因为中共迫害走入了所谓的佛教，瞧不起他，因为怕中共迫害而放弃了大法，嫌弃他无计划的乱买、无度的浪费，嫌弃他不讲卫生。这样，即便表面打着为他好的幌子，可是瞧不起人的心就在我的肠里， 为他好的心就不纯，他听着能舒服吗？这样一找，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到真的对他好，所以当大伯哥突然向我发火的时候，内心固守的自尊愤愤不平，冲击着强烈的自我，虽然忍着没和他干起来，但也只是含泪而忍。三，其实大伯哥伺候婆婆这些年，晚上没脱过衣服，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因怕听不到婆婆叫他，他就睡在距离婆婆最近的一个沙发上，一睡就是4年，无怨无恨，承受着许多人不能承受之重。今年正月，婆婆住院前的一个晚上，因婆婆发烧，我一宿没睡，大伯哥不停地对家人说，某某，指我，一宿没睡啊，一宿没睡啊，语气中满满的体贴和心疼。其实这些年，他经历过多少个这样难熬的夜晚，他从没心疼过自己。师父用我丈夫，用朋友，用同修点化我，帮我提高，可我依然是怀抱着法理去找别人的毛病，不考虑对方所承受的极限。这么好的大哥，为啥冲我发脾气？这不是我自己该修了吗？是让我把隐蔽的自尊心、高高在上的心、显示心、怨恨心等各种心暴露出来，从根上拔掉它。而拔掉这些心的法宝，就是找找自己错在哪儿，多去想想对方的感受。从此，我对大伯哥的长达几个月的怨恨消失殆尽。再想想曾经所经历的所谓痛苦的过往，就似一缕春风拂过，真正体会到了在法中成长的快乐。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同修 L 因工作原因要搬家到另一座城市，因为行李较多，我和另一位同修 D 决定开车送他一起去。同修 L 和我都没有开长途车的经验，同修弟则相对经验丰富些，因车程长且大部分是高速公路，为了避免迷路，我们决定同修 L 和同修弟开车在前面带路，我紧跟在他们后面，一路上我们都开着手机导航。高速路上，我和前面同修尽量保持好车辆的位置，但在河流路段经常有其他车插队到我们车子之间。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会跟丢同修的车或迷路等，我会很心急地想，这辆车要是能转入快车道就好了，或者它什么时候才能开走。有时我甚至采取一些主动措施，比如等待合适的时机超车，或者在河流路段紧跟同修车，减少被插队的可能性。虽然这些行为都存在危险，但确实可以暂时解决问题。然而我发现，在接下来的路段还是时不时的会被插队，这似乎不是我认为可以控制的情况。我有些无可奈何，我意识到自己似乎太执着于被插队这件事了。我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我的计划受到影响， 所以我对这些车子产生了负面的情绪，认为他们是阻碍，我没有做到善，而主动采取某种措施，比如超车等行为，这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去做的一些举措，这似乎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这种急躁而冒失的行为似乎并不符合忍。修炼很奇妙，看似是生活中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当我意识到自身存在某种问题，就能以小观大，得到一次修炼的机会。我意识到自己的心需要归正了，因为被插队而产生的所有负面思维都是围绕思而产生的，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在乎自身的感受，只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等。作为一名修炼者，我应该放弃这些因私心而发出的不好的念头，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当再次被插队时，虽然我还有一些不情愿，有一丝担忧，但是我告诉自己不着急，就跟在他后面慢慢开好了。同时审视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尽量不产生负面情绪和不好的念头。我发现自己逐渐冷静下来了，前面的车子看起来也似乎不那么烦人了。我甚至开始观察前面的车子来自哪个城市，以及车子的外形特点等等。而当我静下来之后发现，大部分这些插队的车子都会在某个高速公路的出口自行离开，也许是十分钟后，也许是二十分钟后。而我的行程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并没有因此而跟丢同修的车或迷路等。很显然，我的担忧都是多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长路漫漫，作为在高速公路上偶然相遇的小伙伴，我们或许只有这短短十分钟的缘分共行，这些插队的车子或许不是阻碍，而是某种陪伴，这是一种缘分，我应该珍惜才对，不应该排斥或抱怨。当我改变观念和看法后，似乎一切都变了。车子还是原来的车，但负面的想法和情绪都不存在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和祥和。我为刚才自己发出的那些负面情绪感到抱歉和愧疚。万物都有生命，短暂的相遇，我为什么没有去善待和珍惜他们呢？也许今后都没有机会再见了。我告诉自己，下次要做好，要珍惜所有相遇的众生。不管这件事在当时的自己看来是一件好事或坏事，都要珍惜。当再次遇到河流路段时，我不再着急跟进同修车，而是主动放慢速度，让河流车驶入，心甘情愿地跟随在他们后面行事。我也会在心中和偶遇的小伙伴打招呼，嘿，你好呀，感谢你来陪伴我，我们一起开吧。当我转变观念后，我感到心中似乎某块坚冰被融化了。我意识到其实自己在常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常用后天形成的观念去衡量别人，在心中给别人贴标签，当对方不符合自己的某种标准，或者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某些方面时，就认为对方是阻碍自己前行的插队车，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从内心排斥避开对方。即便仍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但内心却已划分界限或拒人千里。修炼是修自己的内心，我这不是在骗我自己吗？和我相遇的众生都是缘分，我有珍惜这些缘分吗？修炼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能是偶然的吗？我意识到应该保持正念和善心， 正面看待并对待遇到的一切人和事。这次经历，我意识到了自己缺少善心，缺乏耐心，私心重。我希望今后可以逐渐做得更好一些，真正尊重并善待他人，珍惜身边的修炼环境，不给自己留遗憾。以上是我目前修炼层次的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